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的话，纯论指数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不仅说上证指数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因为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开放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影响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大宽基指数呢表现都比较不错，但是微盘股呢是跌的，国证两千的表现一般。作为个股的话呢，完全和指数是完全两码事。我们早上呢跟大家讲过，当时我们如果黑色的屏幕呢就是黄线和白线啊，那白线代表权重股，黄线代表小票。那么在这个白色屏幕当中呢，就是黑线和蓝色线，这两个线呢分离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其实到尾盘的时候啊，分离度会达到非常高的一段。其实如果我们按照市值分档涨幅去看，零到五十亿，或者说五十到一百亿，把这两根曲线把它并到一起去看，你就会发现，其实全天的话，个股就是跌的是偏多的，因为有三千多家在跌。并不是说整个市场指数表现这么好，3200家在跌，2181家是在涨的，整个市场中位数呢是跌了 0.5 啊，并不是涨了。然后另外呢，看整个市场，你会发现就市值越大涨得越好，如果市值越小那涨得越差。那同样在板块当中的话呢，它呈现出来就是说科技股当中的一些大市值占着绝对多的这么一个优势。这种你可以看到像半导体涨了 6% 啊，有的时候呢很多人说确实跑不赢指数，最近的话呢确确实实很难跑得赢指数。要跑赢指数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像189个股票，如果说单论说半导体的中位数的话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大概你就190呗，190你就除以2对吧，那大概你到90多也只有3点几啊， 3.8 左右。然后如果说是像这个元器件涨了 3.11 对吧，它大概有280个股票，你算到140左右，那这个时候大概是一个点对吧，但不是三个点啊。为什么三个点呢？原因是因为你流通市值排一排，它排前面的一些大票涨得特别的好，这个也是一样啊。其实这种景象的话呢还是让我想起了在这个2020年年底和2021年年初当时的各种毛也是一样，真的挡都挡不住，当时的一个状态确确实实是挡不住。不仅如此，就算说不要说是贵州茅台，就算说是这种中顺接入这种侧置毛也是一样挡不住，这个时候就是不停的往上涨，不停的往上涨，就是这个直到说到最后崩溃。一旦崩溃，那出现的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跌幅，这是比较麻烦的。其实这种点呢一般来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中长线的点，但是呢他们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短线的点。因为为什么？参与的人比较多，大家呢认可度又比较好。但是呢其中我们也需要去注意一个点，就是说半导体的话，其实论这一轮啊，我们单论半导体指数来说，它其实它的启动点是在哪里呢？启动点是在四月初从这个点开始启动呢。除了说海峡它有一个就是说边际开始去谈判的这么一个利好之外，更多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更多的点有一些比如说像存储芯片啊什么，他们出来的一些业绩确确实实比较好，这个是事实。还有一些呢跟那个算力硬件相关的一些半导体和元器件确确实实业绩是很好，这个是走了一段业绩的一个路线。然后呢之后的话呢逐渐去走向什么呢，就比如说 CPU 和 GPU 之间的关系，然后逐渐感觉哦，我 GPU 做不了或者做不了太好的，但是我 CPU 我能做呀，那这样子慢慢的走向一个国产替代，就国产替代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好，那国产替代就是个预期了，那么就是预期之后的业绩会好。那会不会好呢？确实我们如果按照路径这么下去，有可能他们确实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到最终到现在这个阶段呢，进入到一个讲故事的阶段，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华为的这么一个就是掏定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借用像券商的一个报告，然后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么一个掏定律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呢我过一会儿吐槽，大家请允许我吐槽，因为其实有的品牌其实是不能吐槽的，但是我们说还是有的东西要去说一说。首先呢他就提到了一个点，我们说啊，过一会儿大家听我讲完原理以后，你就能知道有一些这些包括这些券商出的这些东西啊，只能够用眼睛看看，但是你不能够全信。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多东西是他自己可能也不是很懂，大概是这么回事。因为他里面提到了一个点啊，就是说基于该技术的麒麟的2060年性能的主频可以达到 3.1 赫兹，然后到兆赫兹啊，然后继续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它可以这个频率的话呢可以达到 4.26 啊，就是到2029年可以提到这个。这个其实到第一步其实就已经是错了， 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它这么一个，它叫逻辑折叠，它呢和其实比如说和那个就是 3D 封装啊，或者说那个包括 chiplet 之类的那种技术，其实呢是有一点点差别的。那他们的话呢，有一些就是包括还有英特尔啊，它其实这个技术不是华为独创的啊。你说我创造了一个东西，然后世界上全部没有，然后我自己定义了一个新东西，是全球现在是最领先的。那别人都在干这个摩尔定律，别人摩尔定律呢是这个一直在这个里面，其实继续下去的话，摩尔定律就没用了。你看到很多的短视频都这么说，摩尔定律是没有用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已经是又要弯道超车了，又要再次赢下来了。考虑的是看到的大部分是这个，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这一点我必须要很清晰的跟大家讲是怎么回事。因为逻辑折叠这个技术，第一个英特尔它有，而且英特尔它现在在做，但是呢它很少有把一个直接把一个芯片自己本身自己去做逻辑折叠。就相当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看到有些短视频里面说，比如说他们在摩尔定律，就是我把这个房子啊，比如说一块地方划了一块地，我把房子呢原来做的很大的，我可以把它越做越小，越做越随着制程的提升，我可以把它越做越小越做越小，那我可以在这个里面塞足够多的晶体管，没错吧。那他这个技术是什么技术呢？他这个技术就是我就直接造个两层楼，就是你本身不就一层吗，我就堆这么多，我就堆两层，就是这个意思，就特别简单，就堆两层。虽然说我现在因为制裁的一些关系，我只能做到七纳米，那怎么办呢？那我房子我只能做这么多呀，对吧？那我就叠一层，叠两层，叠三层，叠的越多啊，那它就会比较，它就会类似说，那我也在相同的面积当中，我也出现了这么多晶体管，那么相理论上来说，我可以达到它的一个等效的这种性能。没错吧，其实我这么一说大家就非常清晰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这个呢，其实关于这个，其实这个因为英特尔它也有，但是英特尔它没有去做比如说他们自己的一个 CPU 里面的一个逻辑堆叠。为什么不会去这么去做呢？其实很简单，因为现在呢它比如说像给大家做个图啊，这样子看得清晰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话呢，海外有很多大厂的话呢，传统摩尔定律，对吧，因为他们是有这个UV 的光刻机的，所以说意味着说他们其实不需要去改变太多的东西，因为不然的话他那个 EDA 都要重新设计，现在不需要，他直接就把它越做越小越做越小越做越小，那自然他性能你是可以可预期的，他是可以性能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对吧，随着制程的增加那越来越高。在这一篇里面的话呢，其实这个券商他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错误，就认为说你可能不是他写的，可能是华为那边出来的东西，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能达到4.2G 或者怎么样子的一个频率。其实频率不是最关键的，如果大家平时懂 CPU 或者说就你懂手机 CPU 就已经够了，你会发现其实最重要的是能效而不是你的频率。有的时候你拉高频率，你从 3G 拉到 6G， 但其实你标上去的只是一个这个能耗就变高了，实际你的性能提升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就你去看能效曲线你就能看得到这一点。所以说不是这个逻辑，不是频率越高就一定是性能是越好，并非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有个巨大的一个逻辑上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传统大厂海外大厂来说，他们有光刻机的情况下他根本就不用去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是没有怎么办呢？开山凿路全站自研全部 EDA， 然后全部加制造，所以说今天像华大九千了什么自己起来了。这个东西啊有一个很大的麻烦，你们知道吗？就如果你懂知道或者知道手机 CPU 什么，就应该明白，像华为他自己做的就是麒麟的芯片，我们不说不好啊，那芯片非常了不起，特别是在这种海外的制裁的这种情况下能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认为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但是呢他依旧面临的一个困境，我们拿支笔，他的一个困境其实是在哪里呢？他的这个困境啊就是在于说他的良率的话，它一层就包括说比如说三纳米，它一层它其实就是比如说它的良率，举个例子，良率是 60%。那如果说它再堆叠一层，两层堆叠在一起的时候，逻辑堆叠其中只要有一个触点是坏的，这个东西就坏了。那其实它的良率是什么呢？60乘以 60, 其实等于 36%。啊，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它其实它的良率其实最后出来良率应该是非常低的，它不会是很高的。虽然说你就是我们可以在 PPT 上可以呈现说，你说我但凡我做出来一个，确确实实我们比如说做出来一些试制品，有一些东西确实可以等效做到什么程度，但是否说它一定能够大规模的去量产，目前为止以我的这个非常贫瘠的这个知识来说，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它良率肯定会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不要说是这个了，就算说是9030的这种 CPU， 它良率其实也不高，大家可以业内去了解一下，良率也不高，它多重曝光良率也不高，何况这种堆叠，就这种堆叠你堆两层堆三层，那这个你还要乘一个 60%， 你就 18% 的良率了，如果说良率只有60。所以说有些券商上面给你写说啊，他们买良率什么的就纯胡说八道，纯胡说八道。这个仅仅是一步啊，这一步啊，第二步非常严峻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散热。因为之前就算我们多重曝光做的7纳米，其实大家如果说用以前的或者前一代的或者前一代前一代的，比如说9010 9020的 CPU， 其实大家都能够有这种感受，就是什么呢，你用的时候手机用的时候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它温温热热的。所以说你看到它上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均热板在手机里面，均热板就是那铜板均热板，然后把那个温度全部散到这个手机的各个地方，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微通道，自己去做了那个微通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其他厂商不这么？因为他们制程很先进，他们也就有很多是3纳米的，所以它达到相同性能甚至性能比你高一大截，他们都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发热。但是你自己如果说刷抖音，你自己这个手机啊，它就会有种温热的感觉会出来，因为这个是个散热问题，这才是一层。如果你做两层，那这个散热就不好解决了。我觉得这个是散热有可能会比说良率可能问题会更大。好，这个东西呢官方其实就没有去说这个东西，他只是这么去说，你看我们这个东西多牛啊，对吧，说能做到怎么样子，这个所以说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也是为什么说英特尔它在这条技术路线上面，它一般就是把不同的芯片它也有这个，就是逻辑堆叠是也有这个，但是呢它都不是拿 CPU 里面去逻辑堆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本身错一个里面错一个你整个都报废。其他和它和其他 chiplet 是什么不大一样的，它 chiplet 是整个的芯片，就是我们真的像搭积木一样，一个积木做好了放上去，然后就一个积木做好了放上去，再来一个积木做好再放上去，是这样子。它这个东西是直接封在一起了，封在一起了，两个东西其实并在一起了，错一个全错。跟大家如果说去做这种比如说高考的时候啊，一道大题目啊，然后到最后呢，第一问、第二问、第三问，第一问里面的条件，第二问、第三问都要用，第一问错了，后面全错，没有一个零分，这一个，就这个难度是极大的。但是呢，也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呢？被制裁了，没办法呀，对吧？如果你有两纳米，华为会走这条路线吗？绝对不会，而不是说这是通过这个点然后去创新了，去弯道超车了，去什么，不存在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现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做不到，做不到的话就只能去通过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堆叠。然后我们也可以去看像这个台积电，其实他们也有类似的一个路线，它的一个类似的路线的话呢，可能要到这个2030年的时候它才可能会考虑去做一个堆叠，就做到它要做到制程的极限，比如说1纳米做到极限，然后之后呢可能再去考虑去是否要去做堆叠的一个事情。现在它还不是很急，因为海外厂商其实都不是很急，但我们自己这边已经没有办法，所以说如果继续下去也就只能停滞在这一步。然后也要注意，就是说它去对标的，就到2029年的时候如果说出现试制品，它对标的是现在的这个苹果的 CPU 啊，是对标的是现在的苹果的 CPU 啊。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其实现在的华为的 CPU论 CPU 来说其实性能不是特别差的，虽然很多人是看不大起，但是确确实实性能不是特别差的，至少也能够达到一个大概骁龙8.2左右的水平 CPU 部分，但 GPU 的差距是极大，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明白这个呢，也就知道说啊，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在里面写的这个东西呢是对的啊，就是 Coverse 这个平面拼接啊和 3D 堆叠啊，这个都写的都是对的，它的逻辑折叠呢写的也是对的，但是呢就是难度是非常大的，不是一般的大，就是它 DIE 和 DIE 之间互联就无需微凸点，但这个里面只要一个点是坏的你这个就坏了，这个是。然后到后面呢就开始写这个，那当然这个应该是根据这个华为自己路线图去看的，去看它的频率，到之后呢这个麒麟到之后的频率啊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个我觉得是很奇怪的，其实频率反而是不大容易上来，因为它一片自己本来的自己的一层，其实比如说我们可以达到 2.7几赫兹，那大概也就是这么多，其实你两层也是这么多，三层也是这么多，其实你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像是这种 如果说你玩显卡，就是很多个显卡并联，对吧？以前 N 卡的有这么四卡泰坦并联，类似这种四路泰坦，类似像这个是差不多的，就是两块显卡拼在一起，对吧？这样性能交火啊，或者说 AMD 交火，差不多类似的这种意思，是有类似这个意思。但是你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去提高它频率的。如果你把这个频率拉得这么高，那就很奇怪。我也觉得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图，当然这个和券商无关了啊。那我没有仔细看，这个原来是华为自己发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你把频率拉这么高，然后你又是堆叠的，那你散热怎么处理？你现在这散热都已经不好处理了，你这么大的均热板，你到底以后再怎么处理？这不对啊，这个里面这个不对，就是它只能说是等效，它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可以等效到，比如说别人也是到4G 左右的4G 赫兹左右的这个芯片相当。就是我可以相当于说 A19 芯片在 4.26GHz 左右的一个芯片的性能，而不是说我自己要拉到这个频率。如果拉到这个频率，那这个写法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拉到这个频率，那你不烫的要死啊，对吧？你不要是现在这个东西，你就现在的这种 CPU， 你就按照中芯国际现在这种制程，你去试试看，你跑个这个试试看，你肯定就温度100%是不行的。这里面对于技术的要求各方面其实都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呢，我们暂时来说先把它定义成是一个题材，因为没有太大的，就是现在去做，第一个产能各方面肯定是上不来的，就是你现在作为题材，大家跟着去炒作一下，你说做一把短线，做个一天两天，能不能赢也不一定，这个也不是很确定，因为不知道，因为现在我就说半导体从讲故事到讲预期。到讲不是讲故事了，讲业绩，讲预期，到讲故事，讲业绩，讲预期，讲故事，对吧？现在是故事了，纯粹跟你讲个故事，到底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得出来？就是能不能就我们说能不能做得出来，是能不能商用啊？就不是说真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商用，这个都是个问题。就这个我们已经不说了，就这个就已经是故事了。那么这个故事呢，反正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标的，像像次新股，像主要是和什么相关的，就是 3D 堆叠相关的，像这个盛和精微啊什么的，但这个东西也都这个估值真的没法看，4000亿市值吓死人，这些东西都吓死人，包括这个相对稍微那个一点嘛，要么就通富，也不知道等到七月份那个中报的时候怎么去见家长呢，这个成绩是多少呢？怎么去面对这个估值呢？没法看啊，这些都没法看。要么就这个蓝旗科技呢，其实倒还好，就是早上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有这个一个 retimer 它的一个芯片，这个呢在以后这个它的这个 CPU 和 GPU 协同工作进入到这个推理的这个层面上面呢，其实它的一个 retimer 会使用的频率会变得比较高，因为它信号会损失以后呢，它要通过 retimer 重新把这个信号呢给它们恢复出来，然后所以说这个芯片的使用量其实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呢到逻辑上面还能够看看啊，这个倒还能看看，就是有实实在在，就是说到之后至少说这个就叫这是炒预期了，就我们至少停留在一个炒预期，还不是炒业绩了，纯炒预期，还预期还可以。但你要说让我来去炒故事了呢，我不是特别去想去做那个纯故事的这种品种，就然后又是一些那种特别大的那些票，因为到那个时候真的跑起来，你也不知道那个你说继续价值投资啊，跌了以后还能肯定个这个肯定不能加投啊，对吧？好，那这个是一块。然后的话呢，那个也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啊，因为现在牛市的话呢是走到这里呢还叫牛市啊，因为以量的角度来说，现在整个成交金额可以有这个 3.2 万亿啊，纯以成交金额来说呢还算是牛市。一方面呢有一些地方呢很火，有一些地方呢很冷啊，但是的话呢之后的话呢大概率说还会有个再平衡的过程啊，如果说没有再平衡的过程的话呢，那么当这个某个科技股达到顶峰的时候，一旦掉下来，那就直接进入熊市了。这种概率呢不是特别高啊，不是特别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去看几个点。第一个，我们因为这一轮里面还是跟着美国那边走的，因为美国那边是有这一次的一个 AI 的这么一个叙事。那么这个 AI 叙事要等到彻底结束，那结束的点在哪里呢？我们非常重要，记住啊这句话，不是说它的业绩不好了，而是说它的业绩的增速变缓了。就如果说今年2026年其实是增速最快的一年，是全就是你现在整个 AI 的上游的硬件里面增速最快的一年就是在今年，然后之后的话呢它的增速呢会逐渐的会减缓， 就是但是它还是在增长的啊，并不是不增长，但是只要增速一旦拐点它就会拐点，然后其中的话呢也会有受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利率啊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给大家做个图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像这个海峡啊、应该是会开放吧，也许看伊朗那边会不会出幺蛾子，因为现在要看六月初的一个谈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基本上开放的可能啊应该还是会开放的，问题是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呢它这个冲突呢，就我给大家做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如果说冲突持续，油价维持中枢比较高，通胀压力就比较高，现在就我们看到了像美国那边通胀压力比较高，而我们这边呢接受到的是输入性通胀，是这个，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说有美联储加息或者说它有加息的预期啊，这个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说那么如果加息或者说不加息，那利率的话呢它会维持高位或者利率上行，利率上行的话呢他们这个私募贷款的利率会上浮啊，这个付息压力就会比较大，那这样子的话私募贷款的违约率就会提升，那这是一条路径，违约率提升以后呢私募信贷就会减值，质量呢就会减值啊，然后这样子产品会跌了以后呢就会有人抛啊，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负循环啊，然后抛的人多了以后呢就会有流动性的一些冲击，然后呢信用呢就会紧缩，科技企业呢融资就会困难以后呢违约率就会继续提升，然后呢这个又会再减值，产品呢又会跌，这是一套，然后同时的话呢因为这个科技企业再融资困难了，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包括美国的这些七姐妹他们这些大厂，其实现在第一个他们自由现金流其实已经有三家现在是转负了，就他现在已经花光了，怎么办呢，剩下就靠融资，我借钱继续做这个资本开支，那么这个东西也是有限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到纯论业绩的话，其实论今年应该还好，到明年的话呢如果继续再烧钱烧下去，就明年到明年的一季度你就会发现，就是等到他们一季报出来年报出来，最后大家发现不怎么样，或者说投了这么多钱效果就是赚钱的可能赚钱效应没有那么好，或者说这个投资回报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那么这个鬼故事就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融资的困难，就是你很多人就不愿意借钱给他了，你借这么多钱到最后搞不好你把自己搞崩了都有可能，对吧，到那个时候如果说通胀还在偏高的一个位置，利率还比较高呢，这里这个负循环呢还会继续，所以到那个时候呢 AI 趋势就会转弱，所以一直跟大家判断呢大概是到2027年的一季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季度，就2027年的一季度现在呢还没有到那个时间啊，然后之后呢会有这 AI 趋势会转弱，科技股会跌呢科技股企业融资困难 AI 泡沫破灭以后趋势会转弱，它还会在这个左侧反反复复的来这么一套，那么在今年，那你说今年是不是继续像这种科技大牛继续往上面去，不一定，为什么呢，那比如说我给大家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股2026年的一个预期的 IPO 的一个融资金额，你可以看到在今年就2026年理论上IPO 的融资的规模大概会创新高，应该是历史新高，因为在今年的话会有 SpaceX 还有那个 OpenAI 还有那个 Anthropic 都会有在这个地方会融资，都是一些大票，和我们这边呢还很奇怪，这个东西方两个大国都在同一个时间节点都出现了差一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年在下半年里面也会出现大量的这种大票的 IPO 也会有，那么他们那边呢也是，因为其实他们在前两年的 IPO 不是特别多，但到这个26年的时候呢 IPO 的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到后面呢他们的这个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涨幅其实是有限的，因为面对这么多的一个如此巨额的一个融资啊，除非还有大量的资金再去进去把这个坑给填了，不然的话呢它指数它还要想要说涨很多其实是很困难的，现在看上去呢就是在这个大的 IPO 过来之前大家一起开心了一把，嗨了一把，对吧，然后舞会结束前的最后半小时是最嗨的，然后等到 IPO 一旦来了，先 SpaceX 先过来，六月份先来了以后呢美股肯定要调整，然后之后还有 OpenAI 的什么还要过来，一个一个过来在这个里面融资，那这个美股的话当然美股肯定是能扛得住的，就至少说26年能扛得住，因为它这个故事其实还在，因为它一般来说像 AI 的要一轮像这种大的这个叙事要结束的话，它的决定性因素它不是由分母去决定的，不是由比如说加息降息或者利率高来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分子去决定的，分子是我们要去看它盈利增速，如果说开始放缓啊，不代表说不好了，而是盈利增速一旦放缓这个东西就要开始跌了， 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呢，基本上应该也是在明年年初左右。但在今年下半年呢，这个行情呢，这一段的行情就会偏弱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自己这边呢，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在这个角度呢，我们维持原来的观点，就是说除非我们自己这边出现盈利底，或者说我们自己这边再次出现这种降息啊，或者降息降准，类似像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因为我们觉得今年的降息的空间大概就十个 BP， 甚至不降息都有可能。因为上面现在的感觉是我们经济挺好的，就是你看 GDP 多好，一切都非常好，就是经济转型成功，类似像有这种的感觉。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啊，就有一点误解存在。所以这样继续这样下去呢，它的这个包括后面等到 IPO 来了以后，现在还算指数比较顺利的啊，就再往后面去的话，它的走势啊，就跟大家早上直播的时候讲，它会就走成这样子的一种走势，它不大会一开始起来以后这一波，然后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就这种东西，它不大会走成这种很顺利的这种大牛啊或者什么，然后现在甚至出现了这种吸血的一个情况了已经。就是之后还会缩圈的，因为现在资金还有三万亿，对吧？三点几万亿，现在去撑一撑这种大票，中芯国际拉个板没问题，对吧？这然后各种大票，三五千亿市值以上的，这个万亿市值以上，我一样可以拉个涨停板。这个时候就叫有钱，你这个币啊撒得起。到以后如果说慢慢的开始缩圈了，那就不一样了。缩圈以后，你就发现这个大盘股就涨不大了了，开始涨个中盘票、小盘票。然后之后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因为它的量逐渐减小以后就撑不住这么多了，只能去炒炒中等的，中等的炒不了只能去炒小的，小的再炒不了只能去炒微的，炒微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熊市了，理解吧？这是这么一个结果啊。这个跟大家说的都是干货啊，如果说大家只要经历，但凡经历过上一轮的，你应该就能够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逻辑。因为当时在这里是抱团炒大的，个股们跌得要死，对吧？到后来的话你指数不涨了，哎，个股倒有点起来了，是吧？各位，你感觉个股起来了，大盘股不涨了，好，到后面慢慢的，你的普通的个股就涨不了了，也是要会掉下来。然后反而微盘股会比较好，因为没资金了呀。但炒到最后什么东西起来呢？你就要看到最后，你现在呢抽血，到最后啥什么时候北证又开始哇给你拉起来了，你就知道了这个行情啊，它又差不多了，就是又在它的这个流动性越来越小了，以后就没办法了，只能找换一个更小的池子去做啊。所以说现在呢经历的一个过程呢，类似于像这一段是非常类似的。如果说这里再砸一下，砸一下也正常哦啊，如果砸一下，然后这之后呢还是这样子，类似这种的，你看似来像个慢牛啊，到这里根本走不到这个位置的，根本就走不到这个位置的，走到这里就差不多了，走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它要掉下来，要么不掉下来，掉下来一波就会很大很大很大，一波可能直接到你三千三，一刀子直接到三千三啊。所以说那种一般是逃不了的，这种刀子一般是逃不了。为什么？就是除非你不在里面做，就如果说你在里面做，要么你有股指期货对冲或者期权对冲，不然的话你单纯的那个是逃不了，因为它来的很快，速度很快，它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杠杆盘，现在的融资余额都很高，然后现在很多杠杆都在里面，然后量化又非常足，所以一旦跌下来就是踩踏，就是你触发了我的你触发了我的平仓线，我触发了你的平仓线，不停的踩踏，速度会非常快。而且因为这一轮里面大部分很多的一些资金都停留在这个一些有一些大票当中嘛啊，所以说等到大票一跌，指数一跌，然后这种砸盘下来呢会比较可怕的。到那一刀子呢，到那个时候大家尽量是避开。就如果你没有对冲手段，那尽量是避开。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微盘股小票会不会稍微好一点？基本上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会挺惨的，因为到那个时候是叫泥沙俱下一起死，是这个。经过一起死以后呢，小票又会回来，那之后量变小了，大票涨不起来了，它这个逻辑。所以今天讲的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想想我们为什么现在讲。当然你说现在要是不是现在就要跌，也没这个意思，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未来会如何去发展，这个来的更加重要。我们看一个事情都是未雨绸缪，先把未来的事情想好，然后再去做现在的事情，这个是会更加有价值的。我先看好远方的目标，先不要说我先自行车先踩起来再说，我管它，我踩到哪里是哪里，今天炒什么先告诉我，今天炒半导体是吧，明天炒什么，是不是炒机器人，这个没意思啊，这个肯定不是这样子的，闷头的话到最后可能会出现大问题的。好，那么之后的话总结一下的话，我们现在我们继续盯着成交量吧，反正量在的话呢，总归有一个方面的题材还会好。 如果说它不抱团呢，个股应该会表现非常好，因为量很足。那如果说抱团呢，那又会继续是这种比较恶心的这个行情啊。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